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3月10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3月9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俄罗斯大规模飞弹攻击，乌克兰多处停电；美国调查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德国搜查与该破坏事件有关的船只；格鲁吉亚人抗议外国代理人法，美国与波罗的海国家声援；中国多地爆发流感疫情，西安指必要时停市停课，疫区封锁；全美车辆盗窃案持续飙升，去年超百万辆车被盗；加密货币银行 Silvergate 倒闭，退回全数存款。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乌克兰地方官员表示，俄罗斯较早时候对乌国一连串地区发动攻击，包括首都基辅、黑海港市敖德萨和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导致很多地区停电。综合发生社和路透社报道，这波攻击目标范围很广，从乌克兰西部的日托米尔、文尼察和瑞夫尼地区延伸到中部城市第涅伯罗和波塔瓦。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今日表示，俄罗斯发动攻击之后，扎波罗热核电厂丧失电力供应，目前正以柴油发电机维持运作。3月8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警告乌军，虽然乌克兰东部城市巴克姆特撑过了近几个月俄军猛烈的攻势，但这座战略要点可能未来几日之内就会沦陷。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官员正在调查一个亲乌克兰团体策划了去年波罗的海北溪天然气管道袭击事件的可能性。而德国则表示，他的调查人员搜查了一艘和这个破坏事件有关的船只。这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情报部门关于一个亲乌克兰团体可能是事件策划者的评估还未最终确定。但是这个评估加强了美国和欧洲调查人员日益认为，俄罗斯政府或亲俄分子不是这次破坏活动幕后黑手的想法。这一名美国官员说，调查人员没有发现迹象表明涉嫌策划者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政府有关。美国情报官员重点关注的是潜在的非国家行为者可能是这件事件的策划者。乌克兰官员否认和爆炸事件有任何关系。泽连斯基的顾问说，他的国家没有理由进行这样的攻击，因为他不会为乌克兰的核心利益带来任何好处。格鲁吉亚研究制定带有俄罗斯色彩的立法草案，对批评团体获得外国资金制定规范。美国和波罗的海国家8号敦促特比利西政府允许民众和平示威，声援反对外国代理人法案的大规模抗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这项法案危及格鲁吉亚加入欧洲大西洋的未来。拉脱维亚外交部长林克维奇斯、爱沙尼亚外长雷恩萨鲁和立陶宛外长南斯帕吉斯8号亦发表简短声明，说格鲁吉亚国会通过的外国代理人法一读令到格鲁吉亚的民主前景受到严重质疑，我们呼吁格鲁吉亚国会负责任地评估国家的真正利益，不要做出可能破坏格鲁吉亚人民活在民主国家心愿的决定。格鲁吉亚正在走向欧盟与北约。三国外长还呼吁格鲁吉亚政府尊重人民和平抗议的权利。 正在对抗俄罗斯入侵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前亦声援格鲁吉亚抗议群众。中国近期爆发 A 型流感疫情，医院再度塞满病患，多地相继通报病例数大增。北京日报3月8日报道，近期北京市流感活动上升，因流感病毒引发学校及托幼机构等人员集中的单位发热疫情逐渐增多。另外，陕西省西安市政府网站8日发布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引发流感大流行应急预案的通知，指必要的时候会在流感疫情爆发和流行地区采取停工、停业、停市、停课。当流感进一步构成小区水平流行，会实施疫区封锁。经济通通讯社报道，中国近期 A 型流感 H1N1 及诺如病毒大爆发，感染人数甚至超过近年影响全球的新冠疫情，尤其在部分学校、托幼机构还出现孩童集中发烧等情况。在中国有流感药神之称的抗病毒药物奥斯他韦亦因此出现被疯狂抢购的情况，多地出现热卖甚至是断货。上海市肺科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胡杨日前预测，这波流感高峰恐怕持续一个几月，建议近期暂缓出行。全美车辆盗窃案持续飙升。根据美国国家保险犯罪局一份新报告，美国汽车盗窃案正接近15年来的最高水平，去年每个月都有超过75,000部汽车被盗。非营利性行业组织国家保险犯罪局 NICB 星期三发布的报告显示，2022年全美汽车盗窃案的数量从2008年以来首次超过100万宗，当时有105万辆汽车被盗。在去年全国汽车盗窃案当中，加州以202,685部汽车被盗而名列前茅，其次是德州105,015部，以及华盛顿州46,939部。不过汽车盗窃案激增最多的州是伊利诺伊州，比2021年增加了 35%。其次是华盛顿州 31%， 以及纽约州增加了 23%。NICB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大卫格拉维认为，问题是目前的刑事司法系统对偷车贼的威慑力太小。NICB 建议车主在落车的时候关上车窗，掹了锁匙，并且锁上车门。这个组织还建议将车停在光线充足的地方，并尽可能在有保安监视的地方停车。专注于加密货币的 Silvergate Capital Corp 8日表示，不堪加币货物交易所 FTX 破产拖累旗下的 Silvergate Bank 将结束营业。 Silvergate 股价盘后应声暴跌 35%。 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 Silvergate Capital Corp 上个礼拜才警告正重新评估自身持续经营能力，并透露已经出售额外的债务证券，但亏损可能导致旗下 Silvergate Bank 资本不足。总部位于加州拉霍亚的 Silvergate Capital Corp 目前面临的困境凸显 FTX 垮台对数字投资产业的影响程度。 FTX 因为资金不足以供客户提款，已经在去年11月申请破产。 Silvergate Capital Corp 在声明中表示，考虑到产业及监管部门的最新发展，结束旗下银行业务的决定是最好的下一步，并指出将退回全部存款。 Silvergate 去年第四季亏损$10亿，因为投资者提取超过$80亿存款。 Silvergate 多个合作伙伴上个礼拜纷纷结束合作关系，包括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Coinbase Global Inc 以及 Galaxy Digital 等备受瞩目的企业。美英澳三方联盟计划下周宣布新的核潜艇合作计划。国家情报总监发布年度报告， 中共正利用供应链优势作为武器。众议院听证会指出，中共每年盗窃知识产权可以达到6000亿美金。美联储指美国的通胀压力仍然普遍存在。拜登提预算计划，希望未来十年缩减赤字30000亿美金。阿拉斯加、坦纳加火山近期地震频繁，可能随时喷发。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是一节环球要闻。据英国卫报礼拜三披露，美英澳三方联盟计划在下个礼拜宣布澳洲筹获核潜艇的新进展。英国首相辛伟成已经兴奋地告诉国员知，下个礼拜他将前往美国圣地亚哥宣布澳洲的核潜艇协议。而多方消息管道就说，英国据信已经成功争取到为澳洲设计核潜艇，可望令到英国巴罗恩费内斯的造船厂一段时间内不需要担心生计。之前 AUKUS 三边联盟为澳洲筹获核潜艇已经谈判了18个月，供澳洲选择由英国设计或者是美国设计。而知情人士表示，最后澳洲选择采用英国的设计，但仲系会用到唔少美国技术。而辛伟成13号当日将同拜登总统、澳洲总理埃班尼斯喺圣地亚哥举行三方峰会，并宣布相关嘅事宜。预计届时仲会根据俄乌战争发布对国防同外交政策嘅最新综合检讨。另一方面，有鉴整体工作嘅复杂程度，澳洲的核潜艇可能要等到2040年以后才能够落水。为此，澳洲当局计划会先向美国购买至多5艘的维珍尼亚级核潜艇，以填补短期的战力空缺。根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礼拜三发布的一份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中共已经利用它对供应链的主导优势，迫使外国企业和国家转移技术与智慧产权。美国情报界认为，中共同时运用这种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来确保在区域与全球的影响力。目前中共政府有能力借助在全球主要供应链的主导地位来实现它的目标，虽然这个可能要付出巨大成本。另外，由于台湾主导尖端芯片生产，一旦中共取得对台湾的控制权，可能会特别危险，并将产生广泛影响，包括全球半导体芯片供应链中断。另外，报告特别点出，中国在半导体、关键矿产、电池、太阳能板与制药等技术领域占到一定的主导地位。如果中共政府巧妙地利用它在供应链的主导地位来谋取政治或经济利益，恐怕将对美国与西方的制造与消费产业构成重大风险。根据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下辖的法院知识产权和互联网小组委员会在礼拜三召开的听证会，会中指出，中共每年从美国窃取的知识产权总价值高达600亿美金，并表示中共对美知识产权的盗窃是系统性的、蓄意而且明显的，但联邦政府未能够充分解决这个问题。两党议员亦都承认美国知识产权面临的威胁，并期望能够找到解决办法。来自维珍尼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克莱恩说，讲到知识产权，中共多年来一直在两党执政期间吃我们的午餐，我认为这个需要改变。他们一直在偷我们的午餐钱，还在我们面前招摇过市。小组委员会主席伊萨就说，虽然贸易开放在总体来讲是有益的，但开放的贸易关系并没有对中共不良的行为产生大家所希望的缓和作用。他表示，美国的国家安全处于危险之中，因为中共政府通过利用内部和外部获取的技术取得优势，其中包括合法亦包括非法的手段。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一连两日出席国会听证会之后，美联储礼拜三警告美国仍面临普遍的通胀压力。从美联储公布的褐皮书调查指出， 多数行政区的就业人数属于温和到适度增长，而劳动力市场状况依然稳健。截至2月27号的一年当中，整体经济活动略有增加。美联储辖下12个行政区有6区经济活动以温和步伐扩张，另外6个区变化不大或者大致持平。有几个行政区物价持续上升，好似纽约区的通胀压力持续存在，堪萨斯市区的屋租成本持续劲扬。虽然美联储积极缩紧货币政策，已经将利率提高至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通胀率仍然稳高于美联储的 2% 目标。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星期三重申美联储调高并可能加快升息速度的讲法，但他强调相关辩论仍然在进行当中，一切都会取决于两个礼拜后政策会议登场前发布的经济数据。据白宫星期三表示，拜登总统星期四将提出一项制定的预算，计划在未来10年缩减美国国家赤字达到30,000亿美金。这项数字远多于拜登之前设定的20,000亿美金的目标，而增税是其中的一项措施之一。法新社报道，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星期三告诉记者，这项预算计划的部分措施将向富人和企业加税，但共和党国会议员预计将不会同意。让皮埃尔说，拜登的计划将寻求等富人和大企业增加税金，不会向年所得税低于40,000美金的美国人增税。但是美国联邦预算是由国会控制而不是白宫。在拜登寻求连任的2024年总统大选之前，联邦预算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政治角力的平台，而拜登的计划亦将给共和党带来压力和挑战。共和党人表示正在准备自己的替代预算计划，但焦点会放在削减支出而不是增加税收。鉴于阿拉斯加州一座休眠超过一个世纪的偏远火山，在过去几个礼拜内小规模的地震有所加剧。阿拉斯加火山观测所今个礼拜已经将坦纳加火山的警戒等级提高到警示状态，预示着火山可能即将喷发。派驻阿拉斯加火山观测所的地球物理学家鲍尔说，我们开始看到一连串地震发生，每分钟有好几次，而且一个接着一个。虽然数以百计的小型地震规模都不超过 2.75，但全部集中在这座火山山顶底下。鲍尔指出，这个表示我们将看到这座火山蠢蠢欲动。这个是不是会导致火山喷发，目前还没办法确定，但我们对此事的关切足以令我们着手提高警告等级。他表示，虽然地震频繁令人担心，但很多时候地震活动会在火山没喷发的情况下减弱。不过一旦火山喷发，阿留申群岛附近的飞机航班将会受到最大的威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0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北京当局两会期间，不仅因为受美国和西方的围堵频临窒息而抱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工商联界的小组会议上对新能源产业的前景更加是非常担忧，嗌出要防止孤军深入，全军覆没。而美欧业界却对中国动力电池生产商宁德时代向海外市场的迅速扩张引起严重关注。
在习近平出席的两会民建工商联界小组会议上，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首先向习近平汇报，称宁德时代在全球动力电池的份额已达到37%，连续6年全球第一。据路透社报道，今年2月，宁德时代与美国汽车品牌福特达成协议， 在美国密歇根州投资35亿美元建造一座电动汽车电池厂，由宁德时代为他生产提供技术和服务支持。一月，宁德时代位于德国安斯塔特的首家海外工厂正式进入量产阶段，另一间位于匈牙利规模更大的工厂亦在建造中。宝马、奔驰和大众等多家欧洲老牌车企都将使用宁德时代德国工厂的产品。但是习近平对宁德时代的回应却是就怕来个大乌龙，先是一哄而起，最后一哄而散。他还警告说，参与国际竞争，市场有几大，风险在哪里，要防止一路所向披靡，孤军深入，最后被人兜底，全军覆没。有分析指出，习近平担忧宁德时代全军覆没并非无先例，具有中共军方背景的科技巨头华为公司在全球布局 5G 产品，但因涉及国家安全问题受到美国严厉制裁，失去美国晶片和技术，几乎被逼上绝路。而中国的晶片制造业亦非常符合习近平所说的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结局，为了解决高科技产品被美国卡颈，2014年中共工信部宣布成立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重点投资集成电路晶片制造业。第一期基金规模1300亿元人民币，没着落。晶片项目之后的结局是烂尾停工。2020年官媒报道，四川、贵州、江苏、湖北、河北等多地至少有6个百亿级别的造芯项目烂尾。现在宁德时代突然向海外市场迅速扩张，美国之音报道说，作为中国和美国的龙头企业，宁德时代与福特的协议已经被放到了聚光灯之下了。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卢比奥曾经致信美国财长、能源部长和交通部长，要求立即审查协议，因为这项协议将进一步加剧美国市场对于中共电池技术的依赖。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亦认为，一旦美国公司对中国电池技术的依赖得到巩固，美国的电池研发厂商可能会停止创新和研发新一代的电池。一旦这种对中国技术和电池的依赖完全巩固，美国可能会受到中共的胁迫和操纵。习近平对美欧的卡颈心有余悸，竭力挣扎重新打开局面，但华盛顿智库中国政策专家蔡爷发文说，习近平当局试图让中共政权崛起成为超级大国，但习近平和中共知道自己的统治是非法的，深感不安全和缺乏自信。文章指出，无论习近平如何卖力，只要中共政权被共产意识形态统治，他的种种努力都会失败。
俄罗斯总统普京倾注大量资源入侵乌克兰，随着闪电战变成延长战，征兵前线失利消息频传，不少俄国民众心生不满。近日俄罗斯联邦有5个地区的民众举行自发性独立公投，压倒性票数赞成脱俄，引发外界热议。
综合外媒报道，由维权人士发起的俄罗斯联邦自决在线公投，今年2月16号至28号在不与俄国本土相连的飞地加里宁格勒、英格里亚、俄国境内乌拉尔地区、西伯利亚、库班这5个地方举行，宣称有560万人参与。公投结果显示，加里宁格勒赞成脱离俄国者占 72.1%， 英格里亚 66.2% 赞成，乌拉尔地区 68.2% 赞成，西伯利亚 63.9% 赞成，库班就有 55.7% 赞成。主办方声称，一场线上公投的结果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个是地区独立思想开始在普京掌控下的俄罗斯帝国生根萌芽，第二，克里姆林宫或者早已经意识到民心涣散，这次公投令克里姆林宫那班人开始怕人民意志被当权者带来的冲击。主办方还说，这一切只是行上自治的第一步，后续他们将会努力将公投合法化。
北京当局在两会发动的口诛笔伐指责美国之后，3月8号中共商务部却对美国商务部长伸出橄榄枝，说欢迎雷蒙多的访华计划。
据中方商务部官网，该部以美洲大洋洲司负责人的名义回应记者有关美商务部长考虑年内访问大陆的问题，称中方尚未收到美方有关雷蒙多访中的建议，但中方认为双方商务部保持对话沟通十分重要，对雷蒙多希望访中持开放态度。对此，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恒商学院教授、经济学家谢田教授认为，中共现在同美国在政治、外交、军事上的对峙对抗越来越深重，但从经济角度，中共商业部仍然希望从美国赚取贸易顺差。他向希望之声分析，不到外交和政治上最后撕破面皮，他们都一定会希望能够保持良好的联系。赚钱嘛，就是再多赚一些，能够赚几多算几多，基本上就这个心态。另据中国海关总署7号公布的数据，1月到2月份中国出口同比下滑 6.8%， 连续4个月未增长，入口同比下降 10.2%。《华尔街日报》报道认为，这个趋势很可能会保持下去，加大了当局振兴经济的难度。谢田说，下滑趋势恐怕会继续，外资的技术、商标或者合同制造的方式在中国制造，然后向欧美市场出口，现在看来这个出口市场已经彻底向中国关闭。时评人士秦鹏指出，现在中共在经济上面临内忧外困，不单只是疫情问题，还存在长期的乱指挥、乱这么做。中国的经济实际是出了深层的制度性的非常难以克服的问题，所以整个投资界、民营企业家其实同样不敢去投资，很多人在想办法往外逃，所以它很难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持续下去就会导致整个经济全面萎缩和衰退，它会由经济转换成社会问题，甚至令中共的一个体制受到一个颠覆性的影响。秦鹏说，其实令中共感觉到执政的危机，我们看到它卸膊给美国，咁同时中共是要发展经济挽救它这样的一个执政危机，所以对雷蒙多主动提出想到中国进行访问，当然是表示支持。但骨子里，中共这种和世界为敌的一个状态，这样的心态其实是很难改变的。
继中国足协因为严重腐败被整肃，主教练李铁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之后，新疆男子篮球举报，直指中国篮协掩藏黑暗的一面。姚明作为篮协的主席难辞其咎，业内人士表示，姚明疑似已经出事并遭到调查。
多家绿媒报道，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被带去调查后，3月7号因为新光广汇篮球俱乐部在公告中的各种爆料，将篮协主席姚明推上风口。广汇篮球俱乐部宣布退出中国男篮职业联赛 CBA 联盟已经个几礼拜，但该俱乐部在公告中直言指出，中国篮球行业乱象重生， CBA 联盟的中间业务高度集中，篮协的教练员资格培训、经纪人资质认定是诸多业务都由某体育管理公司大量承揽，甚至是独家承办。而其中姚明身兼两个重要职务，分别是篮球协会的领导和 CBA 主席。绿媒确认几位部门相关人员已经进入篮协展开调查，确认是否有违法行为的存在。据知名记者杨毅的透露，目前几位在调查姚明和篮协的高层，但至今没有取得突破。这个表明姚明并没有露出马脚，而且近期有媒体人公布了姚明近一周的行程。他在2月28号深夜新疆发表退赛声明，3月4号更亮相全国政协会议，并且成为新一期的人大代表。此外，根据杨毅的讲法，姚明在 NBA 效力时就赚取了国益美金，之后退役成为上海男子篮球老板，并且签了数十份个人代言。他在35岁时总资产就轻松突破20亿。 陆梅清43岁的姚明的确遇到了他从业以来的最大压力。如果这件事情处理不当，可能会直接影响到自己的事业。姚明出事引发推特网友的关注，纷纷留言表示还记得彭帅事件中他配合表演的事，报应来得很快。不要小看姚明，他是有免死金牌的，习近平很喜欢他，去年20大前特登面谈请他再任篮协主席，说他被带走除非变天了。姚明在 NBA 这么久还缺钱吗？还要贪这些就有点离谱了。当年看到他意气风发回国发展，就预料到有今日的结局。
中共两会正在召开，在人事安排上，国防部长人选还未落实，外界关注谁将会成为国防部长，可能反映习近平对目前台海形势的判断。
之前外界普遍预测20大刚刚晋升军委委员的李尚福有望出任新一届国防部长，而李尚福6号在小组会议中发言涉及国防和军队建设等内容。值得注意的是，李尚福因为违规从俄罗斯购买军火，在2018年受到美国制裁。分析认为，如果李尚福出任防长，代表中共在美中关系上自暴自弃，更倾向于向内维稳的考量。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说，被美国制裁的人一般来讲，美国是不太乐意跟他们去直接打官方交道的，这样对于中共来讲，在这方面如果让步的话，有可能被国内的民族主义所指责，这个属于习近平不太愿意看到的事。所以他宁愿将李尚福推到国防部长那个位置，以显示他对抗美国的决心。当然这些他都是做给国内人看的。当《华尔街日报》5号预测军委副主席何伟东将兼任国防部长而非李尚福，分析认为如果有更高一级的军委副主席而非军委委员兼任国防部长，将代表防长一职掌握更多实权，一旦中共加强对台湾的挑衅，有助于他做必要的危机管理。因此有分析认为谁将出任国防部长，亦会反映出习近平对台海形势的判断和未来5年的政策走向。时评人士黄克说，台海战争不是3日之内就能够解决的事，这样就可能会延长化，就会导致国民经济向战时状态转移，这个就需要中央各部委和地方政府来全力配合。这个时候国防部就要协调战争的军力，进行全民动员和经济动员，这个时候由军委副主席来执掌国防部长，这样他的层级更高，力度更大，指挥起来就更加便捷。如果仍然由军委委员出任国防副部长，这样这个可能就是显示当局就没有在5年之内对台作战的部署。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美情报总监说，中共致力于统一，但不想开战。习近平将开启3位一体第三任。围堵中共半导体产业又添要员，荷兰宣布晶片技术出口禁令，承诺捐款1100万元没兑现，90后男子被母校提告并败诉。彭博说，荒诞新常态呃不到人。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0号星期五。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美国情报总监海恩斯星期四3月9号指出，不认为中共想要开战，即使在台湾议题，中共更愿意透过和平手段而非使用武力实现统一。尽管如此，若中共相信和平统一不是选项，就可能真正尝试透过军事手段达成。海恩斯 Avril Hans 星期四出席联邦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关于全球威胁听证会答复议员质问时表示，根据评估，中国并不想开战，即使在台湾议题，中共宁可采取和平手段而非使用武力实现统一。但他亦指出，尽管如此，中共仍致力于实现统一，这个是一大挑战。中共清楚表明，统一势在必行。若中共相信和平统一并非选项，就可能真正尝试透过军事手段达成。中共确实为这一种可能做准备。至于台海冲突的经济影响，海恩斯指出，任何冲突都可能产生巨大经济影响。美国财政部、商务部等部门已经对此进行研究，特别是半导体中断带来的影响。研究表明，若台湾半导体生产中断，将对全球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台湾生产的晶片几乎存在于世界各地的所有电子设备中。同样出席听证会的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帕恩斯 William Burns 亦赞同海恩斯的讲法，并指出，目前没有看到中共做出决定入侵台湾的证据，但他永远不会低估中共现任领导层在这一方面的野心或者决心。帕恩斯指出，没有人比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更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的经验，亦认为习近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清楚了解西方能够在几大程度上维持团结并吸收短期经济成本，以对俄罗斯施加更大的长期经济成本。这个是习近平在走出 COVID-19 清零，试图恢复中国经济成长，融入全球经济过程中必须权衡的。这个亦影响中共决定是否向俄罗斯提供致命设备的决定。习近平6号在一场政协会议工商企业小组讨论时的讲话，罕见地直接点名批评美国，指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实施了全方位的压制、围堵、打压，为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海恩斯在证词上提到，这个是至今为止最公开、最直接的批评，可能反映出北京对美中关系悲观情绪升高，以及习近平对中国经济发展轨迹和自主技术创新的担忧扩大，并将这些问题归咎于美国。尽管如此，海恩斯指出，北京仍然认为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并同美国保持稳定关系符合中国最大利益。中共两会将上演中共权力交接的戏码，预计习近平将开展第三任期，进一步集党政军权力于一身。李克强则卸下中共总理职位，中共最高权力中心只留下习近平和他的亲信。有学者分析，习的集权和反西方文明价值观移动，历史的逻辑却令中共走到了类似前苏联解体前的境地，甚至中国目前的情况还不如当时的苏联。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3月9号上午召开第三次会议，由主席团常务主席赵乐际主持，通过中共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会主席、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以及中共国家副主席等人选名单，提请3月10号的全体会议选举。预料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成为首位3届国家主席并连任中央军委主席，已卸任的政治局常委韩正预料出任国家副主席，继续获得正国级领导人的待遇。中共人大委员长预料由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3的赵乐际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李鸿忠担任第1副委员长。此外，主席团下午召开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将国务院机构改革法案的决定草案提请明日朝早的全体会议表决，咁意味住习近平将正式开启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集于一身的三位一体时代。尽管中共全国人大会议上的选举和投票只是走走形式，但中共新一届领导人的人员组成仍是观察中南海今后政治走向的重要参考。香港经济日报3月9号引述评论说，习近平虽然集中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却面临人口老化、房地产危机和清零政策后一蹶不振的消费意愿，令到中国经济发展蒙上了阴影。港媒报道称，两会只是习近平第三任国家主席的开端，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都在等待习近平下指令，从中美关系到俄乌战争，就连对此美国的态度亦要从习近平的讲话来解读。继去年十月美国对中国大陆实施晶片全面出口限制后，荷兰政府3月8日宣布，为了国家安全，将对半导体技术实施新的出口管制。虽然未直接点名中共，不过这项禁令将严重打击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日本据报亦将于本周宣布晶片设备出口的最新政策，美日荷围堵中共半导体业发展的阵营呼之欲出。荷兰贸易部长斯莱纳马克在3月8日给国会的信中表示，政府已做出结论，为了国际和国家安全，有必要扩大现行对特定半导体生产设备的出口管制。由于荷兰认为有必要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一项技术纳入监督，外国将会提出一个国家控制清单。虽然荷兰的贸易部长在信中并未直接提及中国，亦没有提到自己的半导体设备大厂阿斯摩尔 ASML， 不过有特别表示受到影响的是芯子外光微影技术 DUV 的出口，这个是 ASML 旗下第二先进的半导体机械，亦是生产晶片的重要设备。自2014年起， ASML 已经向中国客户出售价值超过80亿欧元的 DUV 设备。斯莱纳马克说，相关限制将在今夏前实施。对于荷兰政府的这一项新禁令，欧洲最大的半导体科技公司 ASML 回应称，这些措施不会严重影响2023年或更长时期的财务展望，但需要为自己先进的 DUV 系统申请出口许可。除了 DUV 外， ASML 还生产更为复杂的极紫外光微影设备 EUV， 但这项设备已在一项由美国和荷兰等约40国签署的协议下受到出口管制。荷兰贸易部长斯莱纳马克8号在接受荷媒电讯报的专访时说，我已经衡量所有的利益，但国家安全是第一。他亦指出，新禁令下仍有许多更低阶的设备可以销往中国，无需取得许可，包括制造汽车、冰箱、电话和风力发电机所需的晶片的设备。斯莱纳马克解释称，最新限制是为了避免荷兰的设备被应用在军事上，并确保荷兰相关技术的领先地位，同时降低对中共的战略性依赖。这位荷兰贸易部长称，虽然就相关限制措施和美国进行过多次沟通，但我们是基于自己的评估而做出的决定。斯莱纳马克亦呼吁其他欧盟国家跟进荷兰限制晶片设备出口中国。美国去年十月就对中国实施制造晶片的技术和设备的全面出口管制，不过想要令到这些限制真正发挥作用，美国还需要荷兰、日本等其他主要的供应商的同意。美国近几个月来一直和盟友就这一件事进行磋商，如今荷兰正式加入压制中共半导体产业的行列。近日中国矿业大学毕业生吴优因未履行1100万元的捐赠承诺，被母校基金会告上法庭，成为失信被执行人。这个是吴优第二次成为失信被执行人。综合六媒3月9号的报道，2019年4月10号中国矿业大学第110周年校庆之际，该校的2008级校友吴优捐赠1100万元人民币支持学校事业发展。当时矿大党委书记刘波代表学校接受了捐赠，副校长李强代表学校和吴优签署了捐赠协议，校方还向吴优颁发了中国矿业大学特别校务参事和中国矿业大学创新创业导师聘书。在当时这个是矿大自成立后收到的最大单笔捐款。媒体争相报道，矿大的官网及各平台账户亦都进行了宣传， 吴忧仲因此登上了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国际公益学院发布的中国捐赠百杰榜2019第90位，是其中唯一的一名90后。但是吴忧承诺的这一笔款项并未到账，随后被母校告上法庭，吴忧败诉，法院裁定他全额支付1100万元捐赠以及案件受理费43900元，保存费用5000元。2月21号因他未在指定期内支付相应的款项，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限制高消费。有律师表示，如果捐赠人为了获取名誉在公开场合承诺捐赠，但不履行捐赠义务或涉嫌诈捐，据中国矿业大学官网信息，吴忧为退学创业，是深圳镜湖资本始创合伙人，管理46亿元的基金。但去年2月深圳镜湖投资咨询公司发布声明称，我公司没有吴姓的始创人，没有吴姓合伙人及高管股东。启信宝的信息显示，吴忧的公司名称是新余镜湖和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而镜湖和昌持有的是北京镜湖管理资讯有限公司股权。港府对外宣称，由乱及治，由治及兴，重回国际舞台之际，外媒刊文指港府虽取消防疫限制，推出新发展政策，但港人备受政治打压，失去自由，移民潮及外资吸引力减少等情况持续，反正港府声称的复常只是谎言。据同文报道，彭博9号刊登资深专栏作家 Matthew Brooker 题为香港的新常态无法欺骗任何人的文章，评述港府在近日突然取消严格的防疫政策后推动的你好香港等重新启动香港的计划。文章指，对香港很多人来讲，你好香港是超现实的，除了开幕仪式奇怪的霹雳舞表演，却忽视了自疫情爆发至今香港社会所发生的重大政治变化。 Matthew 认为，三年来的疫情令香港和全球各国城市一样，生活面目全非。而在疫情流行期间，北京按共产主义的形象重塑了香港，包括关闭新闻机构、逮捕政治活动人士、强迫工会解散，并在学校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完成了自2019年抗争后全面消除异议的又一次镇压。文章举例子，当特首李家超在宣布香港恢复正常的几天后，港府开始对47名参加民主派的初选人士大规模审判，接近3500名教师在上一个学年离港并带走巨额资金，以及经济学人智库的全球民主指数，香港跌至第88位。文章还提及，根据港府对母公司不在香港的企业年度调查，香港政治稳定和安全、资讯自由流动、廉洁政府和法治等都显著下滑，尤其对资讯自由流动持正面睇法的公司，从2017年有 66% 跌至2022年的 44%。 香港无国界记者组织的2022年新闻自由指数，香港排名下降至148位，而在20年前排名是第18位。另外，中国大陆企业在港的比例不断增加，在2021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香港地区企业总部最多的地方，而2022年非香港公司的新注册数量下降至874间，不到2019年数字的一半，当地公司的注册数量亦比2019年水平低约 17%。 外界认为香港将成为另一个中国城市。Matthew 今年一月曾到访香港，感受到香港的餐馆和商场很热闹，但远远不算恢复正常。他强调，只要这一座城市继续囚禁依法行使公民权利的民众，香港就仍然处于一种荒诞的新常态之中。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亦都是对我们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0号礼拜五，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新外长秦刚3月7号在人大会议期间召开他上任之后的第一场记者会，他在两个小时的记者会当中18次点名美国，充满敌意的发言很快引起全球媒体关注和解读。
秦刚警告美国说，假如在对中国政策问题上不改变，将会有灾难性的后果。英国卫报发表的报道在标题就直接用怒火冲天、战狼归来来形容秦刚，并且在报道说，新外长第一次亮相就美中关系作出的结论是，这是一个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在中共体制下，在习近平大权独揽的当下，观察人士都相信秦刚的态度反映了习近平的意思，因此美国华盛顿邮报8号发表分析文章，标题是在习近平的统治下，美中的裂痕正在加深。文章提到，习近平在中共政协会议上罕见地公开抨击美国，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实施了全方位的压制、围堵、打压，为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而在第二日，秦刚又跟着习近平的说话，说如果美方不踩别力，继续沿着错误的道路狂飙下去，再多的护栏也都挡不住脱轨反车，陷入对抗冲突，谁来承担它的灾难性后果？法国主要报纸《世界报》就由北京发出的报道披露说，秦刚答记者的问题是有备而来的，不是即兴的。报道说，按照中方的规定，极少数被准许在记者会上提问的记者，需要至少提前3个星期将问题提交上去。时事评论员沈周向大纪元分析说，秦刚主要是配合两会对内宣传，并不是真正闪述对外政策。越高调，就越能够掩饰中共领导人对外政策的失误，将焦点转移到反美上高。沈周认为，中共现在主要关注的不是怎样缓和中美关系，而是怎样保住自己的威权、保住政权。习近平虽然连任和全面掌管，但是内部诸多难题根本就无法解决。不过他对内对外都不能够认错，除了闹美国，也都没有其他牌可以打。另一方面，实际上中共现在不敢发生冲突，俄乌战争是最好的例证。中共认定拜登政府不可能主动挑起冲突，因此中共才敢这样做，故意刺激。但是中共这个时候更加不敢冲突，冲突只会令中共政权更快倒台。中共实际更怕被打，备战的动作应该不是主动开战，而是怕挨打。对于北京连续对美国发表强硬讲话，前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首席顾问、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在8号发推文说，不要被中方制造的战争恐慌迷惑，习近平对美国的战争威胁并不新鲜，他一直写在中国共产党的战术手册里面，被称为以对抗求合作，中共对美国的战争威胁从未停止过，由毛泽东的东风压倒西风，到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再到江泽民的以对抗求合作，总是这种姿态。余茂春说，中美之间是中共更需要美国。
3月9号，英文媒体指出，澳洲决定从美国购买5艘维珍尼亚级核动力潜艇，这笔交易将会于2030年之前交付。这个做法是为了加强澳洲在亚太地区的海上防线，对抗中共政府的影响。
纽约时报报道引用知情人士的言论说，澳洲和英美两国在2017年签署了 AUKUS 安全协定，在今次的交易，澳洲准备采用英国设计，按照美国技术制造生产新型潜艇。此外，澳洲政府亦都有考虑关于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网络战和导弹等领域的合作计划。澳洲总理阿尔巴纳塞星期四在印度发表讲话，澳洲将会对投入使用的潜艇保持100%主权。在下星期一，拜登将会在圣地亚哥 会见澳洲和英国的领导人，预计三方将会诞生下一个阶段的国防共识。美英澳三个国家的合作建立在对抗中共在亚太影响的基础上，要点之一是帮助澳洲加强国防应对能力。悉尼大学研究美澳关系的历史学家柯兰表示，北京已经认为澳洲正在积极部署美国带头的战略，但是目前北京对这个做法的态度仍然不明朗。同时美国情报部门亦都认为无法确定习近平近期对台湾发起攻击的可能性。美方官员表示，中共政府正在在南海、印度洋等水域建造军事基地和海军港口，来部署军事力量。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菲珍的采访报道。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8号向国会提交的年度威胁评估报告指出，中共政权已经成为国际范围的最大威胁。另外，进入第三任期的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未来几年内将会对台湾持续施压，寻求统一台湾，并试图削弱美国影响力。
对此，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思怡接受本台记者斐珍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个人觉得这个评估其实是很精准的，美中之间的竞争已经是箭在弦上。他说，这只是说2027年和2024年这两个时间，2027年是中共海上的军舰舰数显著超越美国，那2024年呢？是美国和台湾都有新的领导人，这两个部分两个时间可能是看美中之间翻什么牌，和台湾的对应应该是一个关键的时间。对于美国情报机构表示，中共仍然持续和俄罗斯合作，继续试图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邱思怡表示，美国人要注意的是在军事上要研究怎样才能够在中共打不过以美国为首或者美国为支持台湾的反抗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中共有没有可能去应用到核武。邱思怡认为，习近平未来如果攻不陷台湾，很可能会学普京使用核武，那关键时刻美国可能就会思考是不是要使用暗杀元首或者是培养内部派系等方式来解决问题。对于欧洲国家，邱思怡说，本来德英法这些国家行的都是远胜外交影响力，所以很难对他们寄予厚望。
总部设于美国的非营利组织自由之家日前公布了2023年世界自由报告，报告显示在全球210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中国仅得9分，仍然是世界上最严重践踏个人自由的国家之一，而台湾就获得94分高分，在亚洲的排名仅次于日本的96分，继续名列自由国家。
据日经新闻报道，台湾得分和2022年持平，包括在政治权利项目获得40分满分的38分，公民自由项目就得到60分满分的56分，被持续列为自由国家，和同样拿到94分的冰岛、爱沙尼亚、智利和德国并列第17。报告警告，随着全球多个国家加大对媒体的攻击力度，2022年的新闻自由出现了自从2005年以来最严重的恶化程度。在中国方面，报告指出，随着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启前所未有的第三个任期，中共政府加强了对网络和媒体的控制，中共实施近三年的防疫清零政策限制了人民行动自由，同时北京加强了对公民的数码监控。报告还指出，中共当局继续打压宗教自由，并且虐待新疆的维吾尔人和其他主要是穆斯林的少数民族。即使中共拒绝承认所有虐待指控，但是联合国去年表示，中共政府在新疆的行为可能构成危害人道罪。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